中共专机闯禁区，伊朗跨台倒数，火箭发射屡次失败，中共军纪委开会，仅两上将出席。河南男子去世，器官分五人，引发恐慌。金像奖被消失，黄秋生直言不怕迫害。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18日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为了防范夜间出现抗议活动，伊朗当局已在德克兰、大不里士等主要城市实施事实上的非正式宵禁，安全部队在街头设置路障，并对多所大学宿舍进行清空和管制。伊朗实施网络封锁，到现在已持续超过一个礼拜，据悉已有超过18000人被捕。伊朗镇压主要发生在8和9日，伊朗当局首先将全国断网，而再出动军警特工向群众直接开火。全国遇难总人数恐已高达12000人，甚至更多。德传媒报道，一位伊朗政府官员的女儿法蒂玛日前被境外波斯语节目打电话，揭露自己父亲的罪行。她说父亲是镇压部队成员，是伊朗高级指挥，同 Radar 伊朗警察总长共事，他们已经准备好假护照和美元准备逃跑。他说父亲和他们的同僚一边在打压民众，一边准备后路，成箱的美金藏在家里边，随时准备逃跑海外。他愿意去海牙国际法庭作证，他手上有录像和证据，因为抗议他曾被捕，父亲动用权力将他带了出来，又用警棍对他毒打，只是为了叫他收声。法蒂玛说父亲是个罪犯。以色列电视台15日爆出，就在过去48小时，伊朗权贵正在通过加密货币疯狂向杜拜转移资金，总额高达15亿美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竟然一个人就转走了32000亿美元，同时正试图前往杜拜寻求庇护。有分析揭露安全部队能够屠害抗议者的内情，伊朗政权刻意将安全人员和社会隔离，特别是特警部队成员。这些部队长期被禁锢在军事基地、营区或者宿舍里面，服刑期间严禁和平民接触，有时长达几年之久。隔离期间，他们被系统性心理战和洗脑，政权灌输关于抗议者的虚构描绘，将抗议者描绘成以色列、美国及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他们被灌输抗议者是伊斯兰敌人，意图摧毁其宗教和价值观等观念。川普在15日说，屠戮已经停止，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止符，真正的风暴或者还在后面。但随着冲突规模升级传出，美方已静静启动军事部署，包括一艘阿帕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将抵达中东，另一艘乔治布殊号亦正前往伊朗周边海域。美国空军多家战略运输机出没中东地区。随着美军动作不断，旅美中国作家陈破空认为，伊朗政权垮台已在倒数阶段，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预箭在弦。欧洲航空安全总署17日建议航空公司避免飞伊朗领空，此时全球航班避免飞越伊朗领空。发现了一件令外界惊讶的事，沿着伊朗四周各类航班川流不息，多架本来要进入伊朗的国外飞机在伊朗境外盘旋，不敢进入伊朗空域，但是15日有两架飞机就在此时段出现在伊朗的天空。这两架飞机分别来自中国的广州和深圳。据西方媒体报道，这两架飞机是中共给伊朗政府的紧急武器援助。媒体分析，几乎所有敢对民众落重手的独裁政府背后， 都能够睇到中共嘅影子。川普之前曾亲口讲，伊朗民众要将凶手嘅名字记落嚟，佢哋将付出巨大代价。同时高叫援助正在中途。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制裁名单中有11个人，还有13个公司机构。这份制裁名单还有一个特点是范围大，包括了政府高层及革命卫队在各省的指挥官。名单里面还标注了法尔迪斯监狱，因为那里是折磨抗议者的黑金狱。美国是在这告诉那些狱警和基层军官，你们的一举一动白宫全看在眼里面。随着血糖升高，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这里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保气18味。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17号中共接连发生两次火箭发射失败事件，首先是搭载实践32号卫星的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发射失败，跟着是中国民营的谷神星2号火箭首次飞行试验亦以失败告终。官媒新华社称，当日凌晨0时55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月运载火箭发射实践32号卫星，结果因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长征3号月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所研发，是中国发射高轨道卫星的主力运载火箭。此前的实践21号、实践25号卫星亦都是由长征3号月发射。据介绍，这次火箭发射过程中，第一、二级火箭飞行正常，失败的原因出在第三级火箭。第三级火箭的核心作用是将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这一段出问题可能涉及发射机燃料供应、姿态控制系统、热防护等多个环节。另一起事件是谷神星2号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发射失败，这次发射任务于当日中午12点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但在火箭飞行阶段出现了异常，使谷神星2号首飞即告失败。这个是中共同一日出现的第二起火箭发射失败情况，成为中共航天领域发生的极为罕见双失败事件。近期中国火箭发射频现失利，号称中国自然的首枚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长征12号甲，去年12月23号上午进行首次试射，但其第一次火箭回收任务失败，去年12月3号蓝箭航天的朱雀3号遥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级回收过程中 发生异常燃烧，未能在回收现场实现软着陆。民营企业天兵科技的谷神星一号在去年11月亦都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对于近期火箭发射接连失败，有军方背景的人士认为可能和近年来军中内斗、军费被贪污等因素有关。我们来看一下中共中央军委纪委扩大会议16号召开，确实出现不寻常现象，只有两名上将出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在会上讲话，据 X 账号中国人士观察分析指出，只有张星文、中部战区司令员韩星贤两名上将出席，其他的都是中将。而2025年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纪委扩大会议，共有14名上将出席，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出席了军纪委扩大会议并讲话，而何卫东在两个月后从公众视野消失。之后到2025年10月17号，中共宣布何卫东等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经历军中大内讧后，现役上将几乎全军覆没，对下层官兵亦带来了冲击。因清洗仲喺度持续，人心不稳，中共军中干部都处喺躺平状态，战斗力自然受到影响。资深媒体人郭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指出，中共而家同时面临三大危机。第一个是接班问题引发内政危机。第二个是经济已经陷入通缩和债务螺旋。第三个是外部环境结构性的围剿。2026年不可能是稳定年，中国会持续的震荡。近日河南农民李长波去世后，肝脏、肾脏和眼角膜被捐给5名患者。中共党媒宣传，李长波去世前身体质素非常好，并且拥有罕见的熊猫血，消息一出引爆社会恐慌，大家质疑李长波是自愿捐献器官的吗？真相是什么呢？农媒报道，13号博阳台前院农民48岁的李长波因呼吸衰竭走到生命终点，将两个肾、肝脏和眼角膜捐给5名患者。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宣传这件事就是树典型，好像过去那些什么学雷锋的典型，树了典型之后，中共善用这一种宣传，造成社会的舆论导向，就让大家觉得这个捐器官并不奇怪，而且是很光荣的事，就是宣传多了，公众自然会被引导去接受某种观念，那大家可能就自然认为他是好人好事，是做好事，是主动的。报道称，李长波自幼身体质素好，练过舞狮，做过司机和保安，并且在报道中特别提到李长波拥有稀有的熊猫血，他每年都无偿献血。熊猫血是指 Rh 阴性血型，在汉族人群中极为罕见，身体零件一啲都冇浪费，这个就讲明中国器官已经非常发达。他有一个数据库，这个熊猫血这个特殊的体质可能已经早被盯上，很多人都在这里等着，他不是强调他主动去献血，那肯定就是主动送上去检查了，就是他已经入了人家的库了，是比较罕见的体质。就似中国传的很多失踪青年人亦早被人盯上，假如需要的话就绑架将人整走。他现在搞那个学校普查，很多家长都知道他搞那个抽血普查就是在这里做数据库，所以很多家长都很恐慌。2026年开年只有两周，全中国爆出失踪的案例遍布河北、山东、安徽、四川等地，尤其中国青少年失踪案例的数量不断增加，据传已破百人。而多方媒体和消息指出，多起青少年失踪后最终被定案为溺水， 监视器都刚好坏了，并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不立案，多起事件的巧合亦引起中国社会感到不安。据报道，19岁的小陈2025年12月9号在洛阳旅游期间失踪，搜寻一个月后，搜救人员于今年1月9号在洛阳寻获身体。尽管警方通报称他是不幸溺水，并排除刑事案件，但网友仍充满质疑，纷纷追问为什么每次失踪的年轻人最后都在水里边发现呢？河南黑龙镇亦传出13岁的小王12号早上6点前往学校的中途走失，13号在离家3公里外找到时，小王的眼角膜和肾脏已不知所踪。同时，河南新蔡县则爆发一起校园事件，13岁小朱8号在宿舍内突然离世，家属指控校方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企图运走身体，且小朱左胸出现一个钉子大的孔洞，质疑涉及中国的活摘事件。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曾在接受访问时曾表示中国器官移植量巨大而捐赠不足，暗示早期可能存在其他来源，并强调中国正在度转型，并炫耀中国在进行器官移植时拥有多个备份活人，以避免摘除过程中出现意外。相关评论被网友挖出，除了令人震惊，亦引起网友自嘲，保护下一代最好的办法是染上传染病。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近日公布候选片，多部原本被预期入选的热门电影意外消失，没有出现在官方公布名单中，其中包括金马影帝黄秋生主演的《不赦之罪》和《今天应该很高兴》。相关名单公布后，有网友比对金像奖参选规则指出，黄秋生主演的上述两部作品应符合资格，却在候选片的名单中消失，对其原因提出质疑，并怀疑可能有外力介入。亦有不少网友留言声援，表示秋生哥是很多人公认的影帝，不需再被证明，支持黄秋生。黄秋生16号在社交媒体宣传电影《不赦之罪》时表示，他24号将同导演谭善阳一同出席影后交流活动，同时他引用圣经的经文写道，我虽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被外界解读为他暗指自己不怕遭到迫害。稍早前，黄秋生回应两部电影在金像奖候选片的单中被消失一事时，淡然表示不关我的事，随便吧，我现在是艺术家，不是艺人，或者以后想看我的电影要到外国去看。自当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以来，至今黄秋生一直遭港府和中共封禁，没机会出演中港合拍片，只能间或出演香港舞台剧和一些小电影。几年前，他凭借零片酬演出港片《沦落人》，击败强劲对手，第三次荣膺香港金像奖影帝。在这一次金像奖片单中消失的四部作品中，地母曾在2025年台湾金马奖中获得重要肯定，范冰冰借此片夺得最佳女主角，其他三部作品都曾参加国际影展放映，受到影展观众关注。这几部影片在金像奖缺席和他们在金马奖及国际影展丰收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影坛分析人士指出，部分作品没有列入候选片单的情况，可能反映了影坛在政治环境下的敏感性。黄秋生长期被限制参与中港合拍片，背后存在中共干预的可能。分析指出，对艺术家来讲，即使作品符合技术性参选资格，影响评选结果的外部压力仍存在。 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落嚟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